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CNN 的最近有一篇报道啊，很有意思。他呢是对这个在美国的罗马天主教的一些主教呢进行了一些调查和分析，然后呢就说在这个美国有34位正在活跃的而且是比较大的教区里边的主教里边，至少有10名主教是住在豪华的这个像宫殿一般的这个豪宅里边。好，那他认为说这些主教呢是违背了他们的教宗啊，他这个旨意哈，这个因为教宗呢在前不久的时候其实一直在宣导他的理念，他认为说一个传教士，一个作为主教的人，不应该住在豪华的这个生活条件之下哈，就是说不能生活在这种奢侈的生活条件之下。这个中国大陆现在在反那个反腐哈，反腐败、反贪污啊之类的，但是呢，罗马天主教呢现在也在进行一场也算是一个非常深度的叫做改革啊，因为教宗他坚定的认为说，传教士如果要是满身铜臭味，如果要是生活在这个奢华的生活条件之下的话，那他就没有意愿再去向穷苦的这些民众去宣教去了，去宣导去了，传教去了。所以呢他认为说这两个事情，钱、富裕和这个传教是格格不入的。
对，我不知道是现在的教会的教宗哈，罗马天主教的教宗方济科，是他向习主席学习呢，还是习主席向他学习？反正两人现在在打老虎呢哈，教皇呢也在打老虎，但人家教皇打老虎呢，他的方式和出手的这个做法呢不太一样。教皇呢是通过讲话向全世界人民宣导他的理念，而通过这个方式呢来进行他的打老虎的活动。他讲过，他说我多么希望我们的这个教堂是一个为贫苦人民服务的，为贫穷人民服务的贫穷的教堂。这句话仔细分析一下是非常有道理的，在这个世界上怎么会存在一个富有的教堂呢？对不对？那是不应该的。教堂的钱哪里来的？教堂的钱是他的信徒所捐出来的，这个钱是有他的目的的，这个钱是为了传播这个教的信仰，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教，这个钱是要救济穷人的，是做这个用的，怎么可能把一个教堂做得金碧辉煌呢？这就是为什么罗马天主教在梵蒂冈作为他的主要的大本营之后，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教皇选择住在客房里，这个教皇就是现任的这个教皇，他不住在应该给主教住的那个堂皇的那个卧室里面，没有，他住在一个旁边又小又寒酸的一个客房里面。同时他还讲过一个话，就是最近才讲的，这就刺激了 CNN 去做的这个调查。他说上帝把我们从一个看似是追求精神，实际上却是充满了虚华和奢华的世俗的教会当中解救出来的。我们怎么会再返回去这个呢？讲出这番话以后，媒体呢不失时机的抓住了这个时机，马上去调查全世界的主教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先从美国开始。结果34个教区当中有10个教区的主教都是住在百万豪宅里面，有的是千万豪宅，住在这么样的豪宅里面，以至于这也是最近教皇在打老虎的过程当中呢把一个德国的主教给打掉了。德国这个主教名字叫周永康啊，他住的那个房子多少钱呢？他住的那个房子的钱已经不知道多少价值了。我们只知道这位德国的主教在去年的时候去重新装修了一下他的这个住宅，装修费用4300万美元，其中窗户是用青铜做的，这种窗户光是窗户这一部分的装修240万美元。
对，这个
这种老虎你能不打他吗？
对，这是一个德国这个国家的最高的主教了，这是大老虎，
被开掉了
，撤职了，所以他可能也得从这个刚刚装修完的这个豪华金碧辉煌的这个住宅里头要搬走了哈。然后呢，方济科前一段时间也说，他说我非常心痛哈，因为我心都碎了，因为我看到我们这儿有一些这个神父和修女居然开的是最新款的汽车哎，上街去了。他说这怎么可能是和我们的教义这个是相符合的呢？这绝对是违背的。然后他说他还是批评另外的一些叫做 airport 这个主教哈，他说这些人经常是坐飞机穿梭于各种各样的地方，要么就去度假去了，要么就去到哪儿去了，过着这种奢华的生活，根本不想的要去这个传教哈。他因为在上任之后呢，他一直说是要把这个整个的教会的工作要回归到最自然的东西，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要去传教去，要去到贫苦的劳苦大众那儿去传教去啊，因为他本人来自于这个南美洲嘛。所以呢，这个 CNN 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对美国的这些教区的一些主教，主要的一些主教呢，进行了了解，结果发现有十个人至少啊是住在百万豪宅以上啊，至少是100万，有的是几千万的，这里头没有包括小教区的，因为小教区就更多了啊，然后再加上也没有包括一些已经退休的这些以前就是位置比较高的这些红衣主教，他们住在哪儿，这都没有包括在内，现在只是说的比大的教区以及活跃现在还在担任这个主教的这些人住在哪儿？那排在第一的大家一想就是纽约教区了。
对，
纽约教区的这个红衣主教他住的这个这个宫殿式的豪宅啊，现在 CNN 还真的蛮有心的，他专门请了一个就是估价公司啊，就是专门评估这个房地产价值的，对这家就是对这个纽约教区的这个主教他住的房子呢进行了一番估价，说现在的价值至少是3000万以上啊，这是一个哥特式的这么一个建筑，然后呢铺着红地毯，里头有贵重的这些古董，那这些内部的古董啊名画什么的，那恐怕还不在这个
肯定不在、
不在这个建筑物的这个估价上头的。
这个主教 Timothy Dolan 哈，他是住在麦迪逊大道上的，他的这个住宅室内面积是多少呢？15000尺，这是室内面积。你想一想，那15000尺，我过去我们常常嘲笑说谁家的房子大，骑自行车这就开出租了吧？这里面是吧？他住在一个15000尺的这么豪华的一个大型的宫殿式的新哥特式的建筑当中。除了这个红地毯以外呢，里面有无价的收藏啊，这种收藏从里面的那种瓷器啊、花瓶啊，到那各种各样的画啊等等。当然他不是一个人住，另外还有三个主教跟他合着住，那也不太对吧，对不对？听没听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曾经生活着这样的一个天主教的信徒叫德雷莎修女呢？
对，
你知道德雷莎修女在传教的时候她每天的生活费是1美元吗？你知道她住的那个所谓的他所住的那个修女的那个住宅是一个什么样的住宅？是一个风雨飘摇的这么一个很破烂的在贫民窟当中的这么一个房子，简直就是几乎谈不上是一个房子。那人家也是教徒，人家也是修女，人家也是你这个同一个教的信仰者，那怎么就会差出这么大呢？那稍等我们再看一看，这中间还是有很多值得谈的。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罗马天主教会哈，这个最高级的教领啊，方济科啊，他们的教皇呢在前段时间一直在说这个教徒信徒应该如何去做啊，应该关心疾苦的民众，应该这个多关心那些生活和挣扎在生活边缘的一些人士，而不是只是只顾自己享受啊。所以呢他一直是提倡这个，尤其是中高层的这些不管是神父也好还是主教也好呢，不要去过那个奢华的生活啊，不要沉迷于这种奢华的生活。于是在这种气氛大的氛围之下呢， CNN 就开始做了一个追踪的报道，它主要是对美国的一些这个大一点的活跃一些的这个教会的主教呢，他们的住在哪里进行了一番调查。刚才说过了，至少有10名住在百万千万的这个豪宅里边啊。刚才说的是纽约的这个主教，接下来呢在芝加哥的主教也不落人后，他住的这个地方呢，据现在的估值啊，就是 CNN 同样也是找了一个估计房地产价值的公司，对在芝加哥的这个主教住的这个住宅呢进行了估算，1430万元啊，这个价值，占地是1.7英亩，这是很大的。而且呢这个房子你到照片上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是简直是美轮美奂，它有19个烟囱。先不说卧室是多少，
有19个烟囱就意味着有19个壁炉，
对
啊，
对，至少是这样子。那这是一个蛮高的一个建筑，好，那么主教他自己呢住最顶上的2层， 由他自己一个人住，另外还有两名主教再加上一名神父呢，当然也住在同样一个建筑物里边，但是不是在顶楼啊。同时在另外的一个，在这个主建筑物旁边还有一个，好家伙，这也是蛮大的，5800尺的这么一个叫做客房吧，他们有3个修女住在这个客房里头。这3个修女干嘛呢？就是为了照顾住在那个主建筑物里边的3名主教再加上一名神父嘛。
对，说难听点就伺候他们的。
对，
是不是？甚至他还有自己专门的司机啊、厨师啊等等，就是把这个主教的生活呢给打理的不用主教操心，这样呢主教就可以去打高尔夫球了。当然他打不打高尔夫球咱不知道，但是可以想象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去这个绿草坪上是挥杆一下哈。所以这个里面的问题为什么特别值得一提呢？原因就是他的确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如果你超出了对于天主教的这一个范畴的理解的话，其实你想想，对于一个无神论的国家来说，哪怕是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国家，像这种牧师的职务就是等于干部，对吧？他就是牧师嘛，就是领导者，他就是干部。实际上呢，不管是牧师也好，神父也好，还是一个共产党的干部也好，当他接受了这个职务以后，他本能的，他自然的，民众对他们的要求是，他实际上是失去了某种权利。这个权利是你自愿的放弃的，奢华就是其中之一。什么叫为人民服务，对不对？人民还在受苦呢，你怎么会开着豪华车住着这么高级的房子？所以你失去了，是自愿的放弃了这种权利。可是呢，很多人做不到，他们对这个宗教呢有非常狭隘的理解，甚至我觉得必须得指出就是错误的理解。用这个汽车，用豪宅，罗马天主教当知道 CNN 对他们进行调查的时候，马上站出来一个发言人说，哦，我们有一个解释啊，为什么他们会住在这么豪华的豪宅里面？因为呢，很多啊大城市里面的这一些宫殿式的建筑呢，是100多年以前美国这开始这个天主教在发展他们的会员的时候呢，我们的天主教的教徒是非常的慷慨，因为请问这些豪宅可不是他们天主教可没有工厂啊，他不做进出口啊，对不对？都是捐来的呀，所以我们的信徒非常慷慨。那么他们捐了钱以后呢？为了显示我们这个教是成功了，我们就盖这些豪宅，而且盖很多很漂亮的金碧辉煌的。其实梵蒂冈何不是如此呢？
对不对
？就是为了显示我这么多的这个金钱是哪里来的，是教徒捐的。我没有众多的教徒，我能捐出这么多钱吗？我没有慷慨的教徒，我能有这么豪华的住宅？我现在就是用这种住宅展示给你看，我这个教是多么的成功。这个呢，我觉得非常像是一种，就是我们在华人的社区当中也见到，就是说做某些生意的人呢要开好车。做保险的人要开好车，不管开得起开不起，租也好或者怎么着，先开上再说啊。卖房子的人要开，为什么呢？他有个理论说，哎，当你客户见到你开这种车的时候，他就会推想说你这个做得很成功，对吧？
对。
哎，天主教来这个，他就说是这样的话，人就会想，哦，原来你是很成功的，哎呦，那咱也信吧，对不对？错，为什么错？因为哪一个宗教都不会鼓励人们累积财富，因为宗教他追求的是精神世界，他与这个物质的是格格不入的。释迦牟尼29岁离开的正是他的豪华的宫殿和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可爱的孩子还是未成年的孩子。请问当释迦牟尼把他那身漂亮的王子的服装脱了，换上乞丐的服装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人过来说，来，请你进入到这个宫殿里，他会答应吗？你给我开什么玩笑啊，对不对？
他刚走出一个宫殿，对不对？
耶稣基督骑着一头毛驴，肯定是身上还有味道的这么一条毛驴进入到耶路撒冷，那一年他也是30岁左右，33岁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时候一个人在耶路撒冷迎着耶稣基督说，来，从现在开始您住这宫殿，我们这些信徒都捐钱给你，没事，我们这儿请个厨师给你，你认为这是他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的目的吗？所以这种时候就是说，为什么现在这个教皇我觉得将来会永载史册，而且现在这个教皇呢，他对罗马天主教的正面的形象的推动是能够起很大的作用的，就是他在传递的这种精神。之前我们跟大家讲，他说当世界上有一个老人趴在地上死去，谁也不知道他叫什么的时候，我们怎么还可以安心的活着，对吧？他都提到了这个。所以一个精神世界，一个物质世界，对不起，他真的是格格不入的。
他是选择的这个叫做精神世界啊，他也督促或者是呼吁他手下的人呢也这么做。那他就是自己就说了，他说没有任何一个道理，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说一个主教他 像王子一般的生活，或者像中世纪的贵族那样的生活，即使你是从你的前任的手里头继承过来的，他可能你的前任住在这个宫殿里头，但是那不说明你必须要住在里头。他自己就举了举以就是这个等于是以身作则嘛哈、啊，他自己就从前任的这个手里头接过了梵蒂冈那个地方，他没住到那个原来的教皇住的那个地方啊，他没有住到那个寝宫里头去，他是住在一个比较相对来讲条件比较差的一个客房里头，非常简单的这么一个客房里头、啊。
而且他的车我没讲过哪来的，
对
别人送的一辆。是好像什么八几年还是
劳斯莱斯是吧？
对对，一辆很破的车啊，至少有可能得三十来年以上了。我现在忘了那车的牌子是什么了。
对，
反正很破的一
个车。但是以前的是这个、
啊，以前是
劳斯莱斯，
劳斯莱斯对，
但是他不做、啊，
那个、绝对不会碰的。
对 对, 对。今日话题。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天主教方面呢进行的一些改革啊，从天主教宗方济科上任以来呢，一直在倡导这个就是戒除奢华的这个生活方式啊，要和草根的平民呢在生活在一起，那么体会到他们的这个生活的甘苦，那这样呢才可以和这些人打成一片，在这些贫苦的大众里头呢来这个传教啊，他是这么说的。所以呢他一直在反对这个奢华的这种生活。而且你仔细看一看，尽管这些主教他们都住在什么百万千万的豪宅里头，可是问题第一，这些财产不是他自己的，这是教会的，所以他只是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住在这个里头而已。但即使这样，方济科就是这个教宗都认为说不应该这样子哈，应该住得更加简朴一点，应该和这个民众更就说白点就是更接点地气吧。
对，这种豪宅应该把它改变成为博物馆啊等等，让就是把它还给民众了，就是让民众进来享受这个豪宅。
没错，他们自己应该搬到其他的这个就是接点地气的这种地方去，不要这么太离谱。你这样住在这种豪宅里头，你这不是就是高高在上嘛？和一般的民众就等于是没有任何的接触了哈。当然，这些主教他们的发言人前段时间也出来讲话哈，说这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第一就是说刚才说的，已经建了一百多年了，那一百多年前的时候。这个天主教在美国总算站住脚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就希望就是向全世界或者是在全美国要进行一个宣言。怎么宣言呢？兴建一些这个宫殿一般的建筑啊，告诉大家说我们第一来了，第二我们成功了，站住脚了，第三我们将在这儿继续成长发展，要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啊。所以呢就各地的这种尤其是教区比较大一点、信众比较多一点的地方，就盖起了这种宫殿式的建筑哈。而且呢，他们说这个建筑呢，它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建筑你不住也不行啊。原因就是说，它除了是一个住宅之外，它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建筑里头、宫殿里头，它除了一个角落是生活区之外，它还有办公室在里头。它还有这个宴客的功能，它还有要筹款的功能，很多的功能都在里头。它还有接待客人或者是招待这个罗马天主教来的这些官员的这个功能。所以呢他说这是一个还不能完全改成博物馆，或者是改成一个公共的图书馆。所以他也有他自己的这个道理和真实的考虑。
对，但实际上你反过来想呢，一点道理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是金碧辉煌更能够震撼，还是破衣烂衫？这个我再举德雷莎修女，当你募款的时候，你是给她一个红地毯的房间，然后开着红酒，还是来到一个可以说是四壁啊空空，然后呢甚至这个房顶都漏着雨的这么一个地方？我们现在需要募款，对不起，没有红酒招待你，只有一杯白水。
对，
哪一个更震撼？哪一个更能说明你对这个宗教的投入和一种精神上的奉献？这就叫做以身作则。这个呢是做不到的，很多人做不到啊，多数人做不到。李敖讲过一个小插曲，我印象很深。他说金庸到我家拜访，人家金庸跟他是同代人，金庸赫赫有名，而且金庸呢是备受尊敬的一个武侠小说大师。人家到台湾去，到他家去拜访他，说难听点不给面子嘛，这不是也是对不对？我这么一个人，我来拜访你，对不对？我到台湾来。李敖这个人的性格在这个小插曲当中一览无余。他说金庸到我家拜访，跟我说他信佛了。这李敖马上说，那你的财产怎么处理？有没有捐出来？ 读过佛经吗？佛经上说，一个人要真正信佛的话，要把他的财产全捐出来。金庸当场无语啊，接不下去了。然后后来事后再回忆这件事情，李敖说了，他说这个人谈了半天侠义，本人就是个小店，就是个小气鬼。李敖说，像希腊诗人拜伦，他赞成希腊抵抗土耳其，他怎么做的？他亲自去参战，得了热病死掉了。他说，李敖说，我相信的要身体力行，这才是玩真的。搞文艺活动的人，金庸谈人类心灵，不讲真话，不做真事，这种货色我看不起。哇，这个真的是，就人家去拜访他，得了他这么一套数落啊。但是呢，他这个里面也确实说明了李敖的一种性格。当然，李敖他是个什么也不信的人，对不对？但是他就是说，你要是这个信呢、啊，你就真信，别这个动作不信，口头上信。但遗憾的是，这种人很多，对吧？
太多了，
太多了。实际上，真正的信教的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个信教的过程为什么痛苦？它在于这个经文呢、啊，它不是适应你的生活方式。有人说，哎呀，我孤独，哎，到了教堂里面，哎呀，交很多朋友。对不起。那是你利用教堂适应你的生活方式。我找不到男朋友，我去教堂有机会。我做生意，这个需要认识人，我到教堂有机会。哎，教堂有活动，这些都是适应你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借口。没错，这也没什么。但是真正的信教的过程是与你的某种生活方式的决裂的过程，它往往是痛苦和孤独的。这一点我是坚信这样的。所以一个人轻易的不要称自己是什么使徒。如果你对你自己所信的教根本一点都不了解的时候，然后骄傲的说我是什么什么信徒，然后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说我这个时候我这个最近我钱多了点，我准备在什么地方投资买个房子，然后把大量时间花在那儿。与此同时，另外的一个人正在非洲传教，你们俩都是教徒，对吧？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这样做？一个人置这个财产而不顾，完全投入到一个精神的世界当中去，这个对不起，必须我们要求一个解释，对不对？为什么大家都是教徒，你可以过这样的生活，然后你也可以理直气壮的说你是教徒，那另外一个人可以过那样的生活，对吧？
对对，
所以教皇呢，实际上他是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们，他用打他自己这个体系内的老虎来告诉人们，就是什么是一个真正的精神世界。
对，但是确实非常难做到哈，因为在世俗世界当中的这种物质和金钱的诱惑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呢，很多人就没有办法来抵御这种东西啊。你这个从中国的这种贪腐其实也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人们为什么会痛恨这些贪官，原因就是说老百姓认为说权力和金钱应该是分开来的，你既然要走仕途，要想当官，那么好，我就给你权力，可是给你权力的同时，你要为我们办事，你不能为自己谋福利。那人这个老百姓他没有痛恨一些企业家、亿万富翁，马云、阿里巴巴成功了以后，大多数的人对他佩服，因为他是一个商人，他是企业家，他的目的就是赚钱，这是正常的。可是一个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去为自己谋福利的时候，这是多么方便啊！他有了这个东西，等于是开了一个银行似的，他自己随时都可以去为自己谋福利，这个就让老百姓格外的咽不下这口气嘛。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罗马天主教呢新的教宗哈方济科呢，他在这个罗马天主教内呢要进行一个比较深刻的改革哈，所以呢他现在在提倡或者说以身作则呢，先就是说这个先从这个豪华的生活方式当中呢先撤出来，然后逐渐的要回归到这个最本质的东西啊，就是到广大的这个劳苦贫穷的大众里边呢去传教去。那当然 CNN 就在这种气氛之下呢，就对美国的一些主教呢就进行了一个了解和调查哈，突然发现说哎呦好多的主教基本上违背了这个方济科的这种精神啊，他们还是住在豪华的这种住宅里头，除了刚才说的什么百万千万的住宅之外，他们还有别的福利呢。你比如说几乎每一个主教都有至少是一个甚至好几个和他们住在一起，住在同一个这个建筑或者是旁边的建筑里头的叫做助理，或者说是这个等于是佣人了，就是帮助他们服务他们的哈。同时还有打扫清洁卫生的专门的人，有专职的司机， 有专职的厨师，也就是说你根本你不需要担心任何事情了，基本上这个想要有的都要有了，都可以有了。所以呢这个是人们突然发现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什么样的一个地方，这当领导当官就是有好处啊。
对，所以中南海啊对啊，毛泽东在去世以前讲过一句名言，说中南海是人民的，应该还给人民。这句话听起来实际上有点讽刺，因为中南海是人民的，那您怎么在那里面住了这么久呢？
嗯，
怎么您去世了以后就要还给人民？而且今天我们没看到还给人民。中南海是中国著名的古迹，而且是记载着中国的，尤其是明清啊等等这一代的皇帝的一个生活的一些重要的见证。这里面有慈禧、秋瑾、光绪的瀛台，但是很多的中国老百姓一生都没有见过这中南海长得什么样子，
嗯，
对不对？共产党他的口号是人民公仆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习主席他下一步很可能会从中南海搬出来，这就会把这个中南海开放给民众，让民众这个去参观。其实白宫不是也可以随意参观嘛，对不对？奥巴马就在那上面办公的，下面就可以参观啊，而且是总统的太太带着人们参观，这也都是能表现出就是一个政党他要获得民心，或者一个教会的一个领袖要获得民心，必须得以身作则，这没有第二个选择，必须以身作则。CNN 的报道，从俄亥俄到纽约到洛杉矶一样，我们这洛杉矶大主教也是一样，都是千万豪宅啊，百万豪宅，进去一看，这室内面积这个上万尺的，都是这样的。
洛杉矶26000尺
啊，26000尺的这么一些豪宅哈，所以经不住考验。可是呢，反而就是媒体的作用在这儿也发挥的淋漓尽致。就是你这个事情，你住这个豪宅，也许是对的，也许是不对的，没关系，我先把它给报道出来，我先让老百姓知道，哦，原来天主教的教会里面的红衣主教，在教区里面的主教，靠老百姓捐来的钱的这些人，他住的是这样的条件。可以，你有两个选择，你一个骄傲的向世人宣布，对，没错，我就这样，我还盖更好的呢。问题你说啊，对不对？你给个交代，你的解释是什么？然后再想，就是至少是，如果我是一个捐款人的话，我下次真的得稍微想想了，对不对？我捐给钱，我的税交给国家，国家拿去打仗，我交给你，你盖豪宅，这我这是干什么的？对不对？
对，但是但是也没有办法。这个你要是想做一个虔诚的这个信徒的话，那你百分之多少，这一定比例的钱收入你得交出来啊。所以呢，他怎么用那是他的事情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信徒恐怕有的时候也是充满着无奈哈。在这个在他的这个教区里头，很多人你说他们真的不了解，说自己的主教住在什么样的豪宅里头，金碧辉煌的，或者说是平常你想要见求见的时候也见不到，高高在上的，难道不知道吗？有的时候恐怕也知道，但是心中恐怕也是更多的无奈了。